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如何让你怀中满意。怀中满意啊，这个是小弟换成现在的词汇比较容易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个字，你们有想过是什么吗？叫做上尖下流。有想到这四个字吗？我查了十几年啊，以为那个是容器。是什么样的容器呢？哎呀，可能是上面小小的，下面宽宽的，有些说这样装的比较多，比较稳固，又好像一种升斗啊，这里比较窄，那里比较宽。我告诉各位，都不是。上尖下流是100多年前的中文词汇，其实它的原文就是一个字，冒出来啦，满意。所以以后读到圣经啊，上尖下流的是什么意思？满意，福杯满意的满意啦。所以那里怎么讲呢？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这一段啊，说啊，神会连摇带按的，一边切一边欺，然后呢，让你整个怀啊满出来啊。那怎么做才会这样子呢？好啦，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谈是人人都关心的钱。有没有在座不关心钱的啊？哇，那太好了，那请你多奉献一点，因为既然你不关心嘛。我们下午要关心人人都关心的钱。可是我们在座有人一听到这个啊，可能就会说，哎，传道，等一下。我们到教会来是追求属灵的事，怎么可以这么世俗，这么俗气谈钱呢？啊，小弟知道你的反应，所以小弟也会说啊，那请等一下。那我们也来看看几节圣经怎么说啊，在上面下面这一段，大家下面可以自己翻圣经啊。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13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阿们。这句话是2000年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所以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怎么会呢？有哦，我看你不止两个主啊，有些人呢好几个主啊。可是主耶稣讲到两个主，哪两个主呢？他继续先讲啦。不是恶，恶就是讨厌啊。讨厌这个喜欢那个，恶这个爱这个，就是重视这个轻忽那个。有差别的啊。可是主耶稣真的要讲什么？是讲神跟马门。我们要侍奉的是哪一个？马门是什么？马门圣经里面那是大概是2000年前的亚兰文啊。亚兰文啊，还不是希伯来文啊。什么意思？钱啦。所以是要服侍主啊，是要服侍钱。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圣经有没有谈到钱？很多地方谈到钱。所以我们先不要先入为主的把这个认为说到教会来再谈钱够俗气啦。圣经很多地方谈到钱，但是圣经谈钱的目的在什么？荣耀神。圣经并没有尽谈钱财或财物。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在下面是因为圣经哥林多后书9章13节，小弟念。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阿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经文？有没有谈到钱啊？有没有谈到钱啊？原来圣经不是不谈钱，只是圣经谈的是如何使用钱使人将荣耀归于神，对不对？圣经从来不把拥有财富当成是一种罪，所以我们啊，不要有仇富的心态，这样了解吗？神也会赐财富给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啊。圣经从来不把拥有财富当成一种罪，但是却把一心只想追求财富的态度当成是一种罪，这样了解吗？不把拥有财富当成罪，但是把一心只想追求财富的这种态度当成一种罪。我们知道啊，我们都是人，人都想要拥有的更多， 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如果您想要越多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给的更多。我们先把这个小结论讲出来。可是我们讲到这里，有些人就说，不，这不合理呀， unreasonable 啊，不合理呀，为什么？因为数千年来，真的是这样子吗？小弟告诉你，数千年来，我们这一位独一至高至大至善至义至全的神，都是这样在做工的啦。凡是直到十一奉献的人，都一定有体验，神赐福绝对会超过我们的奉献。这个讲起来简单，但是到底是什么的原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哦。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两个理财的观念。理财不是只有到银行或者外面才在讲啊。我们现在就用理财这两个字啦。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分两种理财的观念吗？一种叫做属世的，一种叫做属灵的。对于我们当中某些圣徒，也对于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最困扰的一件事是什么？往往头脑里面，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感觉啊，跟我们的理智却会背道而驰。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明明知道圣经怎么写，神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也承认这是所谓的真理，可是小弟却过去二三十年常常听到一句话，我也相信这一句话是出自于你真心的，这句话叫做，传道，我的状况不一样啦。你们有听过吗？或许你的心里面就这样想过啦，传道，我的状况不一样啦。因此有许多的人会产生挣扎，在人际关系上面，在财务上面，在其他很多生活的各面向都会很挣扎。但是今天我们聚焦在财务跟理财，这讲的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啊，几乎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人有办法脱离财务这个议题啦，这样了解吗？甚至你还没有成年的子孙，你从小就要训练他一个正确的财务观念，会不会？免得将来被骗啊，免得好不容易你留了一大堆给他，他突然五年之内全部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人的一生没有办法脱离财务这个议题，不管我们在座的中间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都不用再工作了，有可能你这一辈子奋斗有成啦，人家讲的财务自由啦，也有可能先祖留给我们的你十辈子都花不完，这结果感到什么汤匙啊出事的金汤匙啊，我看不是金的啦，一支嘛不够用啦，对吧？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也可能月叫做月光族，每个月都剩不了多少啦，基金一无所有啦，甚至比这个更惨的，我不只是一无所有啊，我还负债累累，有没有可能？有啊，等一下不用来找小弟讲好不好？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这是个人隐私啊。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状况，我们终究离不开财务这个问题。只是我们要知道，以圣经来看财务，就是分成两种，上面叫属世的理财观，还有属灵的理财之道。我们继续再来想，听清楚，属世的理财观重点在于什么？我用最简短的话，增加所有，增加产业，升级我的享乐、欲望、生活品质跟安全感，一切都跟自己有关。小弟再讲一次，什么叫做属世的理财观？增加产业，升级我的一切，一切都跟自己有关。所以这样子的想法是怎么样？一个人常常想到的都是，我能得到什么？我做这一个决定，我是会变少还是变多？什么会让我快乐？什么会让我成功？甚至明明我不是很成功，我希望在别人的眼中我看起来不错，或被人家羡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明明收入不到那里啦，要买这样的包包；明明收入不到那里啦，要开这样的车；明明收入不到那里啦，要住这样的房子，搞得现在每天焦头烂额，觉得快活不下去。小弟不是讲我们在做诸位啊，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常常这样啊，一切都围绕着我，这是属世的理财观啊。那刚才所讲这属世理财观的问题在哪里？这个观念的问题在哪里？大家想一想，问题在这里，人总有一天会死，当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一切都一定会离我们而去，对不对？所以这种计划的方向和这种计划的目标就有很大的问题，它会走到一个死胡同。属世的财务观念是什么？多少时间之后，多少年之后，我可以累积多少财富，可以为家人留下多少。但是各位，你们都听过了，我们常常听说一些故事，某某人他留给家人很多的钱，反而害了他们，使家人之间因此失和啊，甚至产生贪婪、仇恨、愤怒、苦毒，甚至家人跟家族之间再也不讲话、不来往，甚至有的啊，就开始随便挥霍金钱、虚度人生，有没有听过？所以三千年前还有一句话说啊，说吃肥牛彼此相恨，不如吃素菜彼此相爱。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吃菜啦，无所谓啦，但是一般的观念是什么？我可以吃五味和牛的，我干嘛去吃地瓜叶就好啊？我为什么不配五味和牛加地瓜叶更好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背后还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啊。好啦，再来，我们要讲的是属神的理财观，刚才是属世的。属神的理财观是什么？重点是一个，要我们给予，要我们给啊。比如我们为某人的需要而奉献了，为主的圣工而奉献了，为教会而奉献了，为普世宣教救人灵魂这件事而奉献了。你看哦，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给哦，是不是给？是给啊。属灵的理财观念、财务观念是什么？我再用一句更白话来讲，跟上面这个图有关，你们可以看着想象。属灵的理财观就是要让我们在座诸位成为一条活水的河流，活水的河流啦，让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跟财富在我们这一条河道上一直流进流出。要想一下哦，有人说，传道你说的对啊，因为我的钱也是出出入入啊，像流水一样都流不住啊。小弟不是讲这个意思，拜托一下好不好？我跟他讲，他说希望我们成为一条河流啊，又有进有出。你说对啊，传道，我家的钱跟我的钱也流不住啊，我的口袋空空啊，你讲的真的是对啊。不对，小弟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小弟在讲什么？再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钱都只想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就不是活水。不管你多进多出，只想用在自己跟自己家人身上，那就不是活水，那就像是一池只进不出的死水，里面只会长出越来越多的青苔和微生物，水会变得怎么样？越死咸越苦涩，水质越来越不好，大家能够想象吗？如果那是一滩死水，就像我们通常啊，给各位选，你想要去喝一滩死的池子里面捞出来的水，还是宁愿去喝那个涌出来的泉水？你会选哪一种？我们会选那个不断流进流出、干净又甜美的活流溪水，对不对？我们应当想一想啊，会给予的人一定比较快乐，一定比较平安，一定更满足，更有安全感。为什么？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很慷慨的给予啊。如果在这当中他们没有这种感受的话，他们怎么会越做越多，一直持续的做呢？甚至不用去问，因为某些人领受只是单单为了留给自己跟自己的人，但是有些人领受啊，他就是为了给予。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上好的福分，我们就得要脱离一直增加死水池的财务观念。因为这滩死水，不管你现在拥有的这一滩水是多大跟多少，我记得有一次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在开教会的会议啦，不是我们高雄教会的， 然后突然看到进项跟支出啊，有一个委员就讲了一句话，哇，再这样下去我们这池水很快就干啦、啊。他讲的是水还是钱啊？钱。可是不管你现在拥有的这池水是小还是大，还是觉得好像水库一样，我告诉你，如果这池水是死的话，即使这池水无限在增长它的容量，最后只会被称为什么？死海。你听过死海吗？你有没有想过死海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啊？神留在那个地方让那些人看的啊。有些人来称赞他们是世界上最会赚的人啊。是这样子吗？死海。想喝死海里面的水的人请举手。没有嘛，你看多聪明。顶多拿泥巴来敷脸了、啊、对不对？你那个水再怎么增加到最后只会变成死海啊。喝了一口你痛苦万分啊。好啦。那我们继续再讲啊，属灵的理财观要我们成为一条活水的河道，有进有出，不是只留在自己或自己的人身上。那这种属灵理财观的基础是怎么样来的？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信心之上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先来看神答应过我们什么事情，神对我们讲过什么话。我们看的第一个是新约圣经2000年前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6章38节，小弟念，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阿们。各位有看到吗？这一段话是耶稣基督讲的，那一位已经道成肉身又升天在天上的神讲过的话。他说你们啊，我们在座诸位跟小弟啊，我们注意这里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我们原来是想这样子嘛，我们的顺序是什么？先有给我们的我们才给人，会不会这样子？注意哦，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哦，你注意他的次序，次序很重要哦。他说你们要给人，这是命令语气，这是命令语气。命令啊，不是建议啊，不是参考啊，不是 reference 啊，命令。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再想一想。当我们遵行神指引的理财观念，他就会管理我们的财务。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会管账，可能有很多人不太会管账。不管你多会管，你绝对管不过天上那一个。即使你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即使你拿到什么证照，你都管不过天上那一个。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把我们的财务交给天上那一个来管，他会管理我们的财务啊。怎么管呢？天上那一位会负责让所有有形无形的好处都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经文里面说，我们再看一次，就必有给你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先照着神的意思给出去，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哪些人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永远体会不到那属灵十足升斗的美好。各位你们看到了吧，上尖下流的什么意思？原文就是满意啊。神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先做到第一句，然后呢，我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的，满满的满出来，让你们的怀抱都抱不住，一直倒进你们的生命里面去。神说的啊，我们信吗？感谢主，主听到了。所以重点是我们要先给啊。有些人这个时候会想啊，你为公家在轻松，公家在干单。你说话说的这么容易，可是我连自己家里面要用的，我连我现在小孩子要用的，我现在连我父母都有需求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连我自己身上的衣服都穿了3年没有换啊，都有困难，都不够用啊，我怎么可能先给人呢？或许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神先给我，一旦我经济有余裕了，我更富足一点啊，我也不贪心啊，我没那么有困难啊，我自然会给啊，主啊，我自然会给啊。 但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神的行事风格，叫做认识神啊。我们这一位神的行事风格却不总是如此，因为他要求我们不是有了再给，而是要先凭着信心先给，然后来体验他的大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到最后，就是给的过程当中，或给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确认我们的神啊，原来像圣经所讲的一样，是一位死无变有、死死变活，他使人富足也使人贫穷，他损伤人也医治人，他能够使人尊贵也使人卑贱，一切都是他会成就的，他的信实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决定的关键，先不要考虑我们有钱没钱，这样懂吗？小弟讲到这个，我们先考虑我到底是有钱没钱啊，我到底是够用不够用啊。没有，你现在要把你的观念再提升，想到一点是什么？我们要不要照神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好不好？我知道大家会考虑这个，但是要先想照神的意思啊。如果你要体验到神的无比、神的伟大，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再来思考，一样讲同样的道理哦。这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6章1到3节，小弟念：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其实我来到了，你们写信取见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阿们。各位，这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地方各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啊，第一句话，但是我们在看这第一句话之前，我们先看时间点，第二节。有没有觉得好像跟我们现在的习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安息日一个星期的第几天来到这里？第一天，第一天吗？最后一天啊，第七天啊。可是你看到这里第二节什么？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个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历法来算，这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星期天。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不说是每逢七日的最后一日？因为圣经的顺序是这样，他告诉我们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这样懂吗？所以第七天的第一天啊，也就是你刚开始工作，甚至还没有工作之前，各位，没有工作有没有收入？照理说还没有。你有体会到这个很奇妙的次序了吗？合理的描述是每逢七日的第七日再把你们的捐项抽出来。没有没有吗？圣经不是。所以啊，使徒保罗真的是圣灵运行啊，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意思。他或许在讲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讲的这句话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哦，这里讲的不是安息日的道理，是在讲给的道理。小弟再讲一次，这里不是在讲安息日的道理，是在讲给的道理。那我们再想一想，要给谁？以这个经文来讲，是给当时遇到大饥荒耶路撒冷的人，或者说耶路撒冷的众教会众统领，也可以这样去诠释它。那我们再进一步去想，是给谁？就是给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不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小孩而已哦，不是我们的父母跟长辈亲戚而已哦，是给有需要的人。继续再想，是透过谁？透过教会。因为第一节讲啊，这里是说啊，你们众教会，你们，所以这个讲的是众教会，也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是诸位圣徒。时间呢，七天的第一天。那继续在想，为什么不是七天的最后一天？因为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在提醒他的众百姓、众门徒跟众教会，在我们开始所有的工作以及开始有收入之前，甚至就要预备好有先给的心态啦。再想一想，理解吗？ 在我们开始我们所有的工作，甚至开始有收入之前，我们就要先给，要先奉献出来，不是等我们收完了、用完了才把剩的拿出来。所以重点这几节是先给，而不是我们常常想的，我们的逻辑先领受。这是独一真神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的行事风格。小弟再强调一次，这是神的行事风格啦。如果今天小弟没有看圣经的话，我站在这里啊，我也是会很慈爱的告诉你们，叹无啊，该来奉献。一个星期的第七天，再把你们的收入捐项收出来，我一定会这样讲。可是我现在这样讲就违背圣经啊！各位现在看的是圣经啊，跟我们人的逻辑不一样，先后次序不一样啊。那我们继续再想，除了刚才那个应许，神有没有其他的答应？有。我们来看神的第二个应许是什么？这是旧约经文马拉基书三章的八节到十二节，小弟念一次，奉主我是圣名读经。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第九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阿们。各位，你们有看到十节、十一节、十二节第一句重复啦，作文扣分。以前小弟学作文的时候就说，重复的话不用一直讲啊，这不就是同一位讲的吗？对不对？你们有想过为什么要扣分啊？作文要扣分啊？连续三句话前面都要再强调一次，万军之耶和华说，就是我们独一至高在诸天里面的圣父讲的，强调。这不是人讲的话啦，这不是神祇自己感动讲的啦，这是我独一的神对您讲的话，神讲的话，在强调这个啊。好，那我们再想，我们发现了圣经当中每次神的百姓若要开始远离神的时候，一定会在一件事情上开始出差错，财务。小弟再讲一次，圣经当中每一次神的百姓啊，在他真正在信仰上或生活上各方面违背神之前啊，一定会从一样跟他一辈子相关的那件事情开始偏离出差错，叫做财务上啊。我说的财务出差错，不是他破产哦，不是他乱投资哦，不是他有损失哦，他可能赚得盆满钵满啊，万人羡慕啊，你懂吗？但是在神的眼中出差错啦，哪里出差错？没有照上面这一段经文做啦。什么叫做经文做？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只要这件事情开始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跟吩咐之后呢，神都会因着他的公义不得不降下咒诅跟审判，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变过。可是人就是学不乖，因为知道万人之心的主，他了解我们在座诸位每一位世上人的需要跟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在钱财上面，重点是对神的话信或不信。能了解吗？真正的问题不在钱财上啊，重点是我们对于神的话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所以神为什么每次圣经记载每次都说万军之耶和华Adonai Tzavaot， 原文是这样子，神愿意一再用自己的名声跟信誉保证，他说你们可以试试我，看我怎么做。 诶，说到这样实在是有够低声下气的呢。我每次读到这里就觉得，不是觉得神很卑下，我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啊。要神讲道理讲到不听，还一直用他的名声来跟我们保证，你们可以试试我啊， try me 啊，试试我啊，看我怎么做啊，你们不信没关系，试试我啊。诶，这样有低声下气不？圣经教示我们不能试探神啊。可是就这一件事情，神，你们可以试试我，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很多人连试都不试啊，起都不爱起，那有可能啦、啊？安怎神安怎想嘛，不可能啦、啊，免啦、啊，不合逻辑啦，不合理啦，连起都不爱起，连起都不爱起。神说啊，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他很清楚讲到奉献的地点，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在哪里？在当时的圣殿，在今天是属耶稣基督的神的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如果有人问你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扣掉该缴的税？现在在11月底了哈，政令宣导一下该缴地价税了。我昨天刚缴完，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扣掉我们该缴的税，扣掉房贷，扣掉食衣住行娱乐等等的费用，再来算十一？哦，感谢主，你们都很有信心啊。因为小弟算过啊，如果我这些先扣掉的话，总会还要给我加薪啊，永远不够用啊。可是你们知道吗？小弟不要讲小弟好啦。我们教会所有的专职圣工人员，他在不管你平常的用度多多够不够，总会一律先扣掉十一，替我们见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蒙福。好了，这是临时想到的啊。所以刚才小弟问的问题说，我们是不是该扣掉这些我们该缴的各种税金啊，扣掉房贷，扣掉车贷啊，扣掉食衣住行娱乐等等的费用啊，教育费等等，我们再给十一啊？必然有人会说，哎呦，传道啊，我得付这么多开销，我要怎么给神十一奉献呢？对，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问题。来，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箴言三章五节到七节，小弟用这个回答你好不好？用这个回答你，我们继续再讲旧约圣经箴言三章五到七节，我们来听听神怎么借着圣灵告诉我们。小弟念一次，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神界的圣灵告诉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再想一想，小弟把它反红了。这个话真正的意思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自己想通啊。我用另外一句话，来，小弟再讲一次，我们不可能自己想通，也就是你怎么想都会不合逻辑，都会不合理，再怎么算啊，都不对劲，好不好？为什么？小弟在，来，你听有没有道理啊？如果我们想这个也想通了、啊，想那个也想通了、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止都很会理财，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是日进斗金的大财主。各位有听懂小弟的话吗？如果我们那么聪明的话，我们早就发财了，还现在五六十岁还在打滚啊，对不对？我们大家全部都退休了，四十八岁全部退休了，全部到教会来做专职圣工人员好了，为什么还在滚呢、啊？还在存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以为通了、啊，其实不通。我们以为这样，当初觉得这样对啦，其实不对。各位懂吗？所以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智慧有限，即使你现在智商180、啊、你也想不通啊。你知道吗？在西元2008年那时候啊，世界有一场金融风暴，有一个团队啊，里面团队的成员全部都是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啊，他们设计了一套世界上最聪明的系统，结果那一批人后来亏得最惨。赚的时候是赚的很多啊，像喷射机一样啊，状况一来的时候啊，状况是哪里来的？黑天鹅哪里来的？他们全部都完蛋啊， 这个你们去 Google 自己查就好了。我们有比这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批数学家还厉害吗？也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的。如果真的有智慧，我们早就不为这种事情发愁了，大家理解吗？不用为财务来发愁啦。所以经文才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接着在第六节告诉我们，看第六节，都要认定他。什么叫认定他？神怎么讲我就信，神怎么说我就做，叫做认定他啦。不是只有嘴巴承认这样就好啦、哦、我认定他，认定他，结果生活上呢，我们实际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有另外一番考量，然后来跟其他的人说我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我告诉各位，神讲的话没有那个状况外的，神讲的话没有那个什么状况有点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吧。这是小弟的领受啊，我们只要记得神应许的。各位，所以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这个容易做到吗？历史跟人性证明很不容易，听起来很舒服，感受上很容易，事实上很不容易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要认定他，很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神说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我再讲坦白一点，今天如果你在领社会的救济金跟保险，一个月不管是3000块、4000块或6000块或8000块，10%，1000块，就算一个月只有1000块，10%是多少？100块。传道，这个算数那么简单，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要算一下，大家才会清楚。如果你每个月赚10万块，10%是多少？11万。那我先问大家，奉献100比较容易，还是奉献1万比较容易？因为你会觉得奉献1万那个人还有9万啊，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啊，看起来奉献1万块的人给的比奉献那100块的人要多，好像拥有的比较多，比较容易拿出来，对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不管你拥有多少哈，你突然叫他，假如他月入100万，每个10月拿10万出来，我告诉你，你不要，你想的是，如果我是他，我想我还要撑下90万啊，不会不会，他会觉得你别人都奉献100块，我干嘛要奉献10万块？会不会太多了、啊？人性，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要以为那是100块跟10000块的问题啊，事实没那么简单啊。说容易也不容易，说难也不难。所以圣经是说，绝对不可能有人来。什么叫十亿？绝对不可能有人没有办法把十一奉献给神。我现在换一句话讲了，因为圣经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了解吗？而是一个比例。不管你每个月是20万、10万、4万、1万，或只有5000块，我只要讲一次，没有人不可能。如果要真的造神的话，不可能奉献不出十一，可是问题也不在这个比例，因为我们想很多。有人又会想啦，传道，你要是知道我有多少负债跟开销，你就不会讲这样子了。传道，你一定没有负债，对不对？我才不上当，我不把我隐私告诉你。传道，你要是知道我这么多负债跟开销，你就不会这样讲了。但是小弟要说的是什么？神的计划与指示绝对没有瑕疵，因为这当中不只讲到了财务，他其实讲到的是什么？信心和神的信用和全能。信心还有神的信用和全能。各位啊，你现在一定至少听到这里，你要有个概念，我们不是在谈数学，好不好？你如果算到现在还是以数学的观念在想的话，你就是没有在乎到神的信用跟全能啊。我们是在讲神的大能，当我们顺服他，仔细听了，我们使用起我们剩下那90%的部分，会使我们比单靠自己聪明留下10%的部分过得更好更平安。先要把这个想清楚啊。好， 我们再来看一次箴言第三章，旧约圣经箴言三章的九节十节在上面哦，第一段小弟念。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座有新酒盈溢。阿们。我们都没有仓房了，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银行账户啦。好啦，你这样想类比也没有关系啦。所以经文说到，我们要以一切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独一的真神。注意哦，不是剩下的。为什么小弟讲到这个？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责备当时看起来应该是最忠心有信心那些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族，他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有在奉献。各位，马拉基先知责备的这些对象不是没有在做奉献的哦，他们都有在做奉献啊，只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把剩下的给神，或者是觉得自己还可以的那部分拿出来，即使那些剩下的看起来不只是还可以，可能在其他很多旁人的眼中啊，他拿出来的部分在数量和品质上已经远远超过其他不足者所拿出来的啦。这样懂的意思吗？即使他拿出来的那一部分啊，在品质和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能拿出来的，看到会使其他人称赞的，会使其他人竖起大拇指的，哇，你一个月奉献10万哦，惊死人，哇，感谢主。你知道他一个月赚1亿吗？他只拿10万啊，可是你都觉得了不起啊，我一个月只有奉献100块啊。各位懂得小弟的意思吗？他拿出来的在数量跟品质上可能已经远远超过其他人啊，可是本质是什么？他们是把剩下的给神，或者自己认为还可以的那部分拿出来。他们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啊，你们都不知道我的隐私啊，你们觉得我很忠心奉献啊，但是神却知道啊，神知道啊，神知道你拿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啊。他们先在收成的谷物里面拿走那上好的，保留那价格最好的，他们先从牲畜里面保全那个最齐全最美丽的，其他再选那一些比别人好一些的，觉得还可以的，再献给神。请我们记住，神要的是什么？小弟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讲，神不缺钱，神也不缺那些牛羊跟五谷。经文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他造的，他要自己可以要啦，连山中那些我们没有发现的金银财宝跟钻石宝石全部都是他的，他也不需要我们拿给他。神既然不缺钱财跟牲畜，他为什么要我们献这个？他要我们信靠他，荣耀他，他要你我学习信靠他的生活方式啊，信靠他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去体会，事实上也已经有许许多多敬虔的弟兄姐妹们都已经有这个体会了。如果我们对这一位丰丰富富又顾念我们的独一至高神有信心的话，我们真的愿意照他的吩咐来做的话，原本会临到你生命当中的损失你或许不知道，神会帮你挡掉。中午在跟几位同龄啊，跟一位年轻的慕道朋友讲的时候，小弟突然有感动，告诉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吗？无聊就是平安，还记得吗？对不对？你们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这句话是小弟几十年信仰的体验，无聊就是平安，平安就是无聊。你不要坐在海港啊，以为今天景色都是一样，也没有鱼，也没有鸟，都一样。那是因为你没有出海，面临过那会让你死在深海当中的大风大浪啊。你如果经历过那种大风大浪的话，你就会知道 什么事情都没得做，坐在岸边的那种无聊是多大的平安，是在风浪以及痛苦当中的人渴求而得不到的。可是就在这无聊里面啊，你们发现你的无聊是怎么来的啊？是因为神啊帮你挡掉了许多你无法承受的风险跟痛苦来的啊。可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就以为神没有在动工。小弟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吩咐来做的话，原本会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损失，神会帮我们挡掉；原本你避免不了的开销，神会帮你处理；原来跟你无关的好处会开始不断的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小弟有体会啊，很多人都有体会啊，这些事必须凭着信心，你都会得到，你也能看见。这些不是靠着数学，而是靠神的大能跟信实。所以我们不单单靠智慧理财，其实我们真正要靠的是靠着信心来遵行。小弟今天下午讲这一篇呢，不是因为我们教会需要很多钱才讲这篇道理，绝对不是。钱也被神所使用，钱只是一种有形可见的工具，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工具，无论是有形无形的，都应该能够让人学习信靠他，尊荣他，承认他是独一至高的神，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所以经文啊，我们再看一次马拉基书三章十二节怎么告诉我们，中间那一段，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当我们拿我们收入做十一奉献，神开始赐福我们，我们不用到处宣传，就连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到我们拥有了额外的喜乐和满足，是从前我们没有的，也是他们没有的，他们感受到啊。有时候他们说，你到底在快乐什么？你为什么这么 无忧无虑呢？你为什么看起来比我们好呢？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比他好啊，我们赚的没有比他多啊，是不是？我们的地位没有比他们高啊。可是他们感受得到，你说也说不上来。各位，你说不上来的那一份感受，那一份平安，那一份无聊，那一份又该到教会啦，什么事都没有的感受，就是因为神都帮你处理好了。那些亲近我们的人看我们穿得比较正式，要来到会堂唱诗祷告做工，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还蛮快乐的，他们就会问你啊，你究竟做了什么？于是我们就会说，我们只是开始在物质金钱和生活上顺服独一至高的神而已。我们就说这句话就好了，我们只是开始在物质金钱跟生活上顺服独一至高的神而已。这个而已也不简单啊，是不是？当神开始赐福，别人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喜乐跟福气逐渐的加增，因为怜悯跟恩慈的神他乐意啊，他正在等候我们打开信心的大门。然后他说的，他说会帮我们打开天上的窗，他会带动工来完成答应我们要做的这一切。所以各位，我们最后再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到八节，小弟念六节到八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在座至高天父所引导所爱的，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启示我们所奉献的态度之一是什么？不要作难，不要勉强。我们必须决定这个星期或这一个月我们要不要做，而不是心里无奈的说，所以等下别来跟小弟说一句啊，团队啦，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今天爱奉献啦。不要 来到小弟的面前跟我说，传道好啦，好吧，我知道该奉献啦。不是这个意思。或许也有人会说啊，传道，我已经有很多的福分啦，我 OK 啦，应该不用再这样做了吧。要小心啊，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你即使拥有再多的话，很快早晚会失去这些福分。只有神能赐人力量、智慧，只有神能安排我们的遭遇，只有神能给我们真正的机会跟福分。神只要我们承认他，信靠他，把他所说那当纳的十分之一以及当贡献的物奉献到他要我们奉献的地方去，我们必然会体会到神的赐福以及我们生活正面的转变。因为这些刚才所谈的不是出于人，都是出于那一位至高至大真神的旨意。愿主加添我们信心，使我们因信心满得他应许的福分。以上见证。